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透视一尊》，作者天地八五，演播 A 阿勇，第23章，高危职业。院长办公室，邓如雪特意叫来了刘月和冯桂兰，详细的了解了事情的经过。最后他表扬了刘月，安慰了冯桂兰，这才让两人离开。一走出办公室，冯桂兰就抓住刘月的手，再次感激道：
谢谢你。
哎，别拉拉扯扯的，我还没有女朋友呢，别叫人看到多不好啊。刘月急忙甩开了他的手，觉得冯桂兰都已经四五十岁的人了，还和自己的妈妈差不多大，真不应该这样。如果换个小姑娘的话，刘月倒是不会拒绝。冯桂兰哭笑不得，却也再次说道：
我想和你聊聊那位孩子的病情。
都已经好了，还有什么好聊的？刘月淡淡地说道。
刘主任，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孩子的小肠里有一根细铁丝，怎么知道他的小肠只是局部感染坏死的呢？
冯桂兰思索许久，这就是他最大的疑惑。我不是说了吗，我小时候就差点因此死了。
刘月道。可是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？还请刘主任教教我。
冯桂兰虚心求教。
我家祖传中医，我爸爸就是乡村医生，我小时候跟着老爸学了一些望闻问切之术，所以我只是用眼睛看出来的。
刘月解释道。
用眼睛看出来的？
冯桂兰直接愣住了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，让她难以置信。人的眼睛怎么可能比那些精密的医疗器械还准确而又厉害呢？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刘月已经走远了。望着刘月的背影，冯桂兰喃喃道：
你若不是蒙的，那你就一定是天才，医学界的天才，未来的成就将难以估量。
回到了泌尿外科诊室里面坐下来，刘月就见一位患者急匆匆地冲了进来，他并没有挂号，那双阴冷的眼睛只是四处打量着，寻找着。
你是看病的吗？有没有挂号？
赵兵迎上去询问道。
滚开！
这位男子一拳打到赵兵的脸上，直接把赵兵的鼻子打塌了，然后对着悠然喝茶的刘月喝问道：
那个王医生呢？
哪位王医生？刘月淡淡地问道。
他叫王全胜，是这里的主任，他在哪里？
男子喝问道。刘月喝了一口茶之后，这才说道：
他在警察局，犯了法被警察抓走了。真的吗？不要骗我。
男子瞪着刘月道：
不相信我的话，你可以去警察局问问。
刘月微微一笑：
真是便宜了这个混蛋了，老子恨不得亲手打死他。
男子紧握着拳头，一拳砸在了枕桌上，发出咚的一声响，整栋楼房都好像震颤了一下。
你要不要看病？
刘月问道。男子没有理会，转身就要走了。赵兵一边擦着鼻血，一边泪流满面道：
医生真是个高危职业呀，一点也没有保障，这工作真的没法干了。前几天刚有一位患者来杀王全胜，还伤到了刘主任，今天就伤到了我。
刘月接话道：是王全胜治坏了人家，人家自然要找过来，只要咱们好好工作，不要有失误，尽量把每一位患者都治好，就绝对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。 患者也是人，他们也知道感恩。有的患者宁愿自己不活了，也要把医生杀了，这并不能全怪患者不好，那也是医生把他们逼到了那个绝路上。只要我们责任心强，多为患者着想，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的。赵兵似乎又建立了信心，若有所悟道：
刘主任说的对，是我偏激了。
这时刘月的手机响了一下，打开一看是邓荣雪发来的：
救我。
一看这两个字，刘月飞一般的冲了出去，仅仅用了半分钟就穿过整栋大楼，跑进邓如雪的办公室里。只见刚才那位打赵兵一拳的男子正拍着邓如雪的办公桌，对着大声吼叫：
姓王的混蛋，只坏了我，虽然是他的责任，却也是你们医院的责任。现在那个混蛋已经被警察抓了起来，我没法找到他，只能找你们医院来赔偿。今天我既然找了过来，你们要是敢不赔偿，就别怪我做出疯狂的举动。反正我已经在你们医院里花光所有的积蓄，我一无所有了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要是不把医院那费用退回来并赔偿我损失，我和你们没完。
邓如雪紧紧地靠在椅背里，身子缩成一团，吓得瑟瑟发抖。现在不但医生是高危职业，连院长都要成为高危职业了。刘月破门而入，直接挡在邓如雪面前，直视凶恶的男子道：请你冷静。
我已经很冷静了。
男子抬手指住刘月，怒叫道：
让开。
冲动是魔鬼，而且于事无补。刘月劝道：
滚。
男子一拳打向刘月，刘月眼睛一眯，直接抓住患者的拳头，轻轻一拧，就听咔吧一声，患者手臂已经断了，还发出一声惨叫，然后捂着手臂连连后退。只是一位普通人，就是发再大的火，那也不是刘月的对手。我劝你回去冷静冷静，再不走我们就要报警了。刘月警告道：
小子，你他妈等着。
男子撂下这句话之后就转身跑了。就这么让他走了？邓如雪从椅子里面站起来，有气无力道：你想怎么样？刘月擦了一把他额头上的冷汗，笑问道：
他不会再找过来吧？
邓如雪犹有余悸，神色间满是担忧。刘月猜测道：应该不会了，这种人呢，都是一时冲动，回去后他自己想一想，连他自己都会后悔的，说不定比你还害怕呢。
万一他还来呢？
邓如雪仍然惶恐不安，总觉得自己不太安全。她现在特别渴望有位保镖，还是贴身保镖那种。不要胡思乱想，来，咱们亲个嘴儿，压压惊。刘月抬手搂住邓如雪的肩膀，邓如雪一把推开了他：
滚，没个正经的。
刘月笑道：要想忘掉现在的烦恼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和我亲嘴。
出去。
邓如雪面色一冷，然后就直接把刘月推出了办公室。啪，他直接把房门关上并反锁上了。经过刚才的惊吓，他特别需要冷静冷静，现在受不了刘月嬉皮笑脸的样子。刘月摸了摸鼻子，真不知道是自己的形象不够帅，还是说说服力不够强，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吧，要不然绝对不会被直接赶出来呀。看来呀，要加把油喽，总有一天要让邓如雪主动投怀送抱，再加欲求不满的索吻。回到泌尿外科，刘月刚刚在诊桌前坐下，
只见梅小燕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刘主任，不好了，有位肾移植患者的家属和徐主任争吵起来。
等到刘月赶到的时候，只见一位中年女性正拦着许志武和赵兵两人，吐沫横飞，蛮横叫嚣道：
你们说不会有事的，现在我老公不行了，你们要负责任。老公要是死了，你们就是凶手，就是杀人犯，赔钱都不行，我要你叫你们赔命。
赵兵苦着一张脸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许志武倒抽一口凉气，和和颜悦色地解释道：
啊，我们没有说不会有事，我们只是说病人手术后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。
中年女子吼道：
既然已经脱离了危险，那我老公为什么又要突然休克了？你们看一眼就要走，也不采取什么措施，这是想让我老公直接死掉吗？你们这些黑心医生太没有良心了。
中年女子伸出两条手臂，张牙舞爪的就直接扑了上来。赵兵听不下去了，推了女人一把，喝道：
够了你啊，我们不是正在想办法呢吗？
没想到中年女子直接倒在地上，大呼小叫起来：
打人了，医生打人了。
赵兵傻眼了，这他妈是被讹上了吗？许志武很同情赵兵，却还是狠狠地瞪了赵兵一眼，因为赵兵真的不应该动手。面对这样的患者家属，这一动手事情就要闹大了。赵兵急忙解释：
许主任，我也是为了你啊，要是想要保护你的，我是想要保护你的呢。
许志武也很头疼啊，没工夫听赵兵解释，急忙上前把女子搀扶起来。
哪有打人呢，你不要乱说啊，你要是再这样闹下去，你老公可真的要死了，请你克制一下你的情绪，我们现在就召集专家会诊，一起救你的老公。你要是继续这样闹下去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为你老公治疗了，你老公就真的要死了。
许之武大声地劝道。中年女子总算是爬了起来，掐着水桶腰泼辣辣地吼道：
那还等什么，你们还不给我快点儿！老公是我们一家的顶梁柱，他要是死了，你来养我们一家老小啊。
许之武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蛮横跋扈的患者家属，这语气让他很是愤怒，真想不治了。可是身为一位副主任医生，他也知道患者的情况极为危险，不能再耽误了。通知泌尿外科所有医生全都过来。他最终叹息一声，向赵兵吩咐道：
面对这种状况，他也束手无策，只能叫大家过来一起想办法了。
就算大家也不一定想出好的办法，那也要在病人家属面前做做样子，不是？至少他们也是经过一番努力的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您稍后继续收听。